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活生生的冰河，瞬息万变的天气，海拔4130公尺的安娜普纳基地营，流动着登山者的志气与他们未尽的梦想。英勇的灵魂在群山间被歌颂，永远记得那些成为山的人。朝圣，永恒的安娜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Road to Annapurna。
现在是10月5号下午2:25，然后我们已经抵达安娜普纳基地营，现在在附近探勘。刚刚去了那个纪念遇难攀登者的那个 Memorial， 算是一个公园嘛，盖在一个小山夹上的一个很多纪念碑还有名牌的一个纪念遇难登山者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其实蛮激动，就是看那些名字，然后出生的年份、过世的年份，还有他们死在那普纳峰的各种理由，雪崩啊，或者是滑坠。在那边就想到去 K2 基地的时候，也是在附近有一个叫Joachim Memorial， 是一个美国攀登家命名的吧，也就是那个地方也是纪念在 K2 遇难的攀登者。
那个矗立着纪念碑的区域呢，它其实就在安娜普纳基地营的旁边，那边有一块凸起的高地，高地的旁边就是悬崖，悬崖下面就是巨大的安娜普纳冰河。这个纪念碑有各种名牌，然后纪念着葬身在安娜普纳峰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在不同的纪念碑中间会挂着风马旗，当冰河的风吹来的时候，那些风马旗的不同的颜色就在风中舞动着。我们前面几集提过法国攀登者 Maurice Herzog， 他是1950年首登安娜普纳峰的攀登家，那他当然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站上8000米巨峰的人类。他非常的长寿，他活到了93岁。那在这个纪念碑的入口呢，如果他有所谓的入口的话，就树立了一座金色的塑像。我一开始还认不出他是谁，因为这个塑像的立柱上面并没有任何的介绍。但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眼熟，因为他嘴唇上有一撇小胡子。然后我就走到我们的这个和平饭店里面，去问饭店里面的掌柜说，哎，那个金色的那个人像是谁？他就用当地不是很标准的英文跟我说，哦，他是 Maurice Herzog。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也不意外，就虽然他并没有葬身在安娜普纳峰，但他是首登者，所以呢，他的铜像就被立在这里。当我们一步一步往里面走的时候呢，其实心情是越来越沉重的哦。特别是这些大神的名字，我们在各种登山故事跟书籍里面其实都是久仰大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铜牌，他是 Ian Clough， 他就是1970年呢克里斯鲍林顿爵士率领的南壁远征队里面其实唯一丧命的队员。而且更不幸的是，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了攀登的任务了，虽然 Ian Clough 他本人并没有登顶，但他负责了很多后勤补给的任务。他们在下撤的时候东西都已经收好了，要回到基地的途中呢， Ian Clough 他很不幸的被这个掉落的冰塔给击中了。那他的这个铜牌是1999年在那边钉上去的。那在这个名牌的附近，也可以说是邻居吧，有另一个赫赫有名的攀登者叫 Alex McIntyre， 他是一个英国的登山者，然后活跃在1970年代。他其实也是喜马拉雅攀登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虽然他只活到28岁，但是他提倡还有发明了很多所谓阿尔卑斯式攀登风格的一些相关的技术，还有一些相关的思维。 像我们提到1970年 Chris Brownington 那支远征队，他们攀登的方式是用所谓的喜马拉雅式攀登法，就是大队围攻的方式，用非常多的补给，非常多的后勤支援，非常多的 manpower， 然后试着站上一座困难的山峰。可是 McIntyre 他倡导的是带最少的物资，运用最少的人力，在高海拔地带待最少的时间，用轻量化的方式 fast and light 去试探自己的极限，就是更货真价实的跟一座山去较量。所以这样也不意外，就是他那个时候非常紧密的神伴就是波兰大神 Kurtyka， 因为 Kurtyka 也是阿尔卑斯式攀登风格的其中一个先驱，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等于是替这些喜马拉雅大山的这个攀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一页，就是原来人可以用更优雅的方式去直面一座山，但是当然优雅的另一面是你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体能，要有非常精熟的技术，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非常乐观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登上一座山。所以在1982年他其实也是在安纳普纳南壁上面去架设一条新路线的时候，就被一个落石给击中。他说过一句非常知名的话，应该说那句话是一个俗谚，但是他把这句俗谚当成他的人生的座右铭。他说：“宁为一日猛虎，不做千年巡洋。”我就简单说，就是大家要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然后要活在当下。其实这个跟我很喜欢的一个摇滚乐手叫 Kurt Cobain， 他是超脱乐团的主唱，他在1994年自杀过世了。然后他的遗书里面呢有写下一段话，那事实上那一段话是另一个传奇的加拿大歌手叫 Neil Young， 有一句叫黑黑麦麦里面的一首歌的歌词哦。那个歌词叫做 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 哦。也许我的生命活得并不是非常的漫长，但是呢我宁愿活在当下，过着一个非常灿烂的生活，也不要苟延残喘的老去。另一个名牌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心情为之一振，因为这个名字我非常的熟悉，他是出生在苏联的攀登大神叫 Anatoly Bukriev。 1997年他尝试非常险峻的安纳普纳东攀，然后在一场雪崩中丧生了。在非常寒冷的冰河吹来的风里面呢，我的脚挤在这个陡峭的山壁上面，下面就是悬崖。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想到原子他在朝圣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当来宾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有引用过 Bukriev 的一句名言，他说山并非满足野心的竞技场，而是磨砺我信仰的大教堂。
They are the cathedral where I practice my religion。
嗯，这句话很有名。
嗯，山并非满足野心的竞技场，而是我磨砺我信仰的大教堂。我觉得对我来说，他这句话还蛮好的，去描述了登山这件事情该是什么样的模样，在我心中的想象。
在一个平坦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石塔。那个石塔呢，它纪念的就不是刚刚讲那些欧美的登山者了，而是比较近代的，是2011年攀登安纳普纳峰的时候丧命的三位韩国登山家。然后那个塔上写着一句话，他写说 In loving memory of those who have become mountain Annapurna， 永远记得那些成为山的人。继续向深处走，这个地方大概已经离开了所谓这个纪念园区了，就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上，然后据我们队上的当地领队说，其实他有听到土拨鼠的声音，就好像土拨鼠可以在海拔4000的地方活动，然后有听到土拨鼠吱吱吱的声音，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土拨鼠的本尊。就这边4130公尺，其实现在是晚上嘛，其实没有非常冷，我觉得大概5度吧。然后我们其实都有带睡袋上来，但是应该盖山屋的棉被就好了。本来以为上到这边会需要住到通铺，但我们还是3个人睡一间。
然后一开始在加德满都的时候，当地的攀登的旅行公司、健行公司就有送水袋、热水袋给我们，里面要加满热水，可以放在床里面保温。我们那时候在 K2 基地的时候也是，但那时候我们用的不是热水袋，我们就用自己的 Neogen 的水壶里面加满最烫的热水，放在睡袋里面，就变成一个暖暖炉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今天有队员说他蛮想加的，我其实好像完全不想加，我觉得这个旅程我可以再进行一个月。
在喜马拉雅那本专书里头，作者写道，地质学家称山区为高能量的环境，而喜马拉雅山巨大的物理及自然多元性反映在活力旺盛的人口上。当我们穿过地域，会发现气候与环境变化来得非常明显快速，也会清楚地发现因应这些差异的文化习惯出现。像所谓的冷或热，其实也是相对的概念，就是每个人对于冷对于热都有不同的耐受的程度。我们在基地营呢，每个团员都穿着厚厚的羽绒衣，戴着毛帽，甚至还有人戴起了手套，都要喝着热的饮料去补充身体慢慢被这个冰空气所吸取掉的热能。但同一时间呢，那些帮我们背东西的协作啊、挑夫啊，他们可以穿着拖鞋啊，很轻松的走过我们前面，然后身上可能就穿着一件短袖的，然后外面加一个比较厚的背心。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高度、这种气候、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平常几乎很少机会可以在海拔超过4000公尺的地方行走、交谈、吃饭。所以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就觉得在不同的村落、不同的环境，好像会看到我们不同的差异之处。可是虽然这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吃吃喝喝，一起笑闹，然后分享一些好像是不用语言就可以沟通的那种不同族群之间的那种快乐，身为人的一些共同的感受。
现在天上好像可以看到银河，然后今天对上一个队员他生日，然后我们的尼泊尔的协作就从一个叫喜马拉雅的村子背了一个巧克力蛋糕上来帮他庆生，他非常感动，我们也都很感动。然后我觉得这个尼泊尔团队，我们当地的这个 local 团队非常非常好。
那个下午我们在山屋里面，所有的尼泊尔的协作挑夫领队就围在一起，跟我们这些台湾的团员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我去听讲座的时候看那个行程，然后我就数第一天，我就按 day one day two， 9月28、9月29、9月30，啊，10月5号是这个最高，我就很开心。
是我选的，日期是我选的。
对，
9月28出发是我决定。
就这样，谢谢德正，
谢谢大家。
我觉得是冥冥之中，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精心安排，你也不知道会有一个对我人生这么有意义的。
从 NBC 然后下到喜马拉雅村，当天用几个小时的路程提了一颗新鲜的巧克力蛋糕上来的这个协作，它叫 Pramod， 它其实不算协作，它是算我们队上的第三个领队。我们队上有三个领队，一个走在前面带队，一个走在中间，一个走在最后面压队。那 Pramod 他就是走在全队最后面的人，也就是说呢，不会有任何队员走在他的后面。他非常年轻，他大概才22岁左右，然后是一个大帅哥哦。那他就背着背包，然后在后面很轻松的走着，然后他随时会观察队员们的状况。如果有某一个队员好像走得比较慢的时候，他会毫不迟疑的冲过去，然后把那个队员的背包拿过来自己背在身上。其实我当初出发之前并不知道走到 ABC 这一天会有队员生日，而是当地的领队大概在前一天就跟我说，哎，我看一下你们的那个队员资料，有人会在 ABC 生日，然后他们就已经说他们那一天会想办法去弄一颗蛋糕来。 那我本来以为他们是会在 ABC 请那边的店主啊，请那边的厨房去做一颗蛋糕，完全没有想到是会派出一个走得最快的一个年轻领队，然后就当日这样下去再上来就贴一颗蛋糕上，而且那颗蛋糕没有在过程中遭遇任何的碰撞，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巧克力蛋糕。然后我们这个生日的队员他是一个妈妈，他感动的哭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情其实都很感动，就觉得这应该都是大家过最难忘的生日之一。随着天色慢慢的转暗，其实整个基地营周遭因为都是非常巨大的雪峰，所以慢慢的就好像有一种迷蒙的气氛，然后慢慢的溢到了这个山屋的周遭。虽然我们都很开心说哇很顺利的全团都走到了 ABC 了，可是好像我觉得每个人都好像同时在这个地方想着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看着巨大的南壁，大概整片落差3000公尺的这个巨大的雪墙，我在想的是说，这么一个在视觉上在尺度上都这么危险的充满挑战性的一个自然的奇观，为什么还会驱动着这么多的探险家，他们时常会被卷入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里面，他们为什么还是要持续去尝试一件好像明明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到底那个内在的动机是什么？我坐在这么高的地方，但我的思绪呢好像同一时间就飘荡到另一个有点类似又完全不类似的一个很神秘的区域，就叫做南极哦。南极它同样是冰天雪地，讲到南极的故事，大家熟知的就是史考特跟阿蒙森的两个，一个是英国船长，一个是挪威的船长，他们在20世纪初期，他们那时候在竞逐着首度抵达南极点的第一支队伍的这个荣耀。但其实在这两个竞逐者的故事背后，有另一个也是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他叫沙克尔顿，他是一个英国的爵士。他在一次大战的时候，也就是1914到1917年间，他那个时候呢跟着他的船叫坚忍号，他率领了20多个船员想要成为第一个横越南极洲的队伍。当然他们这个横越并没有成功，然后这个坚忍号呢他也在这个伏兵的围攻下就冻结在那边，然后在那边上演了一个人类史上大概最终极的求生的故事。他们在南极过了一个非常艰苦的惨绝人寰的冬天，然后他们其中有几个团员搭着小船到另一个附近，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叫向导的地方，要去那边求援，然后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最后他们求到了援军，然后开船回来接那些在南极等他们的几乎已经快要死掉的团员。所以最后这个故事有个奇迹的结果，所有28个船员包括沙克尔顿自己全部都生还了。那他们生还之后呢回到英国就接受了像英雄式的这个欢迎。但是如果以实际的结果来看，其实沙克尔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就是他所有的探险都是不成功的。可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呢，他却是被人称为大概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因为他很尊重他的队员，给予他们所有的信任与关爱。更重要的是呢，跟所有优秀的领导者一样，他凡事以身作则。当他的船员在南极等待救援的时候，他自己就是第一个跳上小艇要去求援的那个人。沙克尔顿他这样子形容过他在南极的日子，他说：南极的时日漫长而黑暗，我们忍受了沉闷与辛劳，苦苦挣扎，在黑暗中怀着不安拼搏着。需要的并不是阳光之下的英雄气概，而是顽强不屈，跟随灵魂的指引，奋斗不懈。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直到荒野战胜了我。奋力追寻几乎不可能的壮举，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那我想也就是这种神秘的吸引力会吸引着无数的英雄好汉一步一步的试着攀上各种不可能的巅峰。
晚上9:22，我在海拔4130公尺的安娜普纳峰基地营，我们已经队员们都就寝了。 我今天看到的景观，我觉得从月峰基地走到阿纳普拉峰基地的那两个小时的路程中，我真的觉得我走在天堂里面。就是那时候云还没上来，然后太阳在身后，在月峰的旁边，然后蜿蜒的山径旁边是有点像草原，但有点像冰岛那种苔原的质地，咖啡色的。然后有牧羊犬，有羊，然后这边的狗都非常的容易让人亲近，很亲人，你可以一直摸狗狗，他们也不会对你吼叫。我觉得这是一种在尼泊尔当地，不管是什么生物，不管是人或是动物，它对人都没有太多的戒心，然后对你也没有太多的算计。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我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尼泊尔人，或是我试着成为一个尼泊尔人。试着成为一个尼泊尔人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就是成为一个简单的、完整的，然后知足的人。然后我有问我们的领队 Deepak， 就是尼泊尔人的英文怎么说？他说 Nepali。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是 I want to be a Nepali。那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说 I am a Nepali。
平常我们看人的时候，就是好像如果你跟一个陌生人，或者是甚至是你的朋友、家人吧，就是四目相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接了一阵子之后，就会把眼神移开。在我们的文化中，会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一直盯着一个人看。但是我到尼泊尔之后，就发现，特别是我们对上了这些领队啊，这些协作啊，就是当我们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温柔的、认真的、很真挚的回看我们，而且他们会一直看着，然后他们会慢慢的嘴角会扬起微笑，然后通常就是我们自己先尴尬，然后会把眼神移开哦。然后我其实有跟我们的台湾的队员在聊，然后大家其实都跟我有同感。后来我们也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是要照顾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是不是通常要请他们帮一些忙，所以他们会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们，然后等我们要说出啊，可不可以给我热水啊，或者是我脚酸啊，或者是问他一些问题。其实在 ABC 这个晚上呢，跟其他的山屋一样哦，就是这些协作群、这些挑夫，他们就睡在餐厅里面。那他们睡在餐厅里面，他们就一个一个靠紧着彼此。那当然他们可能觉得并不是那么冷，所以有的人可能就盖一张薄毯子，那可能有人还是会盖着睡袋哦。那人在山上的时候，好像身体跟心灵哦都会跟着放松，然后会变得比较松弛。即便山下有一些心事啊，可能也比较不容易想起来，好像特别容易做梦。那经过一个礼拜的相处，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这些协作们他们睡在餐厅的时候，他们会梦到我们吗？其实我登上 Pung Hill 的前一晚呢，在 Gori Palin 村的山屋里面呢，就做了好多好多的梦。
昨天睡了六个小时吧，然后做了应该有二三十个梦。其实我在平地越来越少做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累到没有余裕做梦。那在这边就梦像那种电影画面一样，一幕一幕的闪过我的脑中。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